安静来到你的施恩座，我们献上我们心中的赞美与感恩，因为这一切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福分。主啊，我们愿意求你自己在晚上与我们同在，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丰富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来学习经历你的教训，更是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带回到耶利米的时代，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在那个时代中神的心是怎样的伤痛，你的先知是怎样的为你说话，那你盼望你的儿女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2000多年以后，虽然隔得很遥远，可是主你仍然在要教训我们宝贵的属灵功课。主啊，只有求圣灵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历史而已，主啊，让我们所看见的，主啊，是跟我们今天可以有直接的关系。主，我们实在只有仰望在你的面前，因为这样的工作只有圣灵可以做，人的口才、人的想象都办不到。主，因此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晚上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每一个心的深处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请打开耶利米书第34章啊，我们今天要讲34、35，然后一直到38，要讲这几章的圣经。那然后我们31号还有最后一次，我们要把那个剩下来的把它讲完。OK， 那这个34章跟35章是两个可以说一对，那么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例子，就跟我们去读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前面讲完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讲完，然后中间就有一段历史，有没有？在那个历史里面也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那个故事，那段历史放在那里作为一个说明啊，一个说明。那么同样在这一本书里面也有这么两张圣经放在那里，让我们看两种状态啊。我们看34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苏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这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王了哈。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手中。你的眼要看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用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啊，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你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家，原来 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两座。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所有立约的首领和民众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我的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叫个人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和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当初带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二十章是颁布十诫，在这个十诫的诫命里头，有这么这个后面的律法就有这样的规定。二十一章的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你在读《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是这样。好，所以这是旧约律法中的一个规定。那么神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你们以前也在埃及做奴仆，那么我释放了你们，那今天呢，你对你的弟兄呢也应当如此，他穷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就要让他自由，你不可以再奴役他。那么据书上告诉我们，犹太人根本没这样做，犹太人有几样东西没有这样做，这是中间的一个。 那么另外就是七年要让地休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不但规定人要休息，地也要休息。结果犹太人既没有让人休息，也没有让地休息，所以这些都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耶利米都是这个样，所以他们就被神咒诅。那现在你看兵临城下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已经把耶路撒冷包围，其他所有的城都攻破，只剩两个城了。所以王在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他就宣布了说，哎，我们要把这个过去没有做的事情，得罪耶和华的事情，我们现在来做。所以他就说我们应该释放这些卑仆。那么这些老百这些官员，当然老百姓没有钱的不会，就这些首领和这些就是有钱的人，那么他们就好了，那我们就做吧，就这么一做。哎，可是又懊悔了，说都一下子都是这辈子都是有人服侍的，都是做老爷的，你现在忽然间所有的服侍你的人都走了，通通都要自己动手，哎，不习惯了，要自己动手就不习惯了，所以又把那些人通通就叫回来，你看到没有？他十一节说，后来却又反悔，叫所认去自由的仆人卑女通通回来，勉强他们人为卑仆卑。所以呢，那么所以他们前面跟神说好了，他们悔改了，他们认为我以前做错了，我现在愿意把这个我的错痛改前非，可是没有几天就反悔，又故态复萌。那么这件事情看在耶和华眼中，耶和华就说你们本来是做对的，但是你们现在反悔。那么结果神认为，对神来讲神怎么说呢？英文翻译是 You pollute 或者Profane my name， 那么中文的翻译说你亵渎我的名。这个 profane 也好或者 pollute 也好，它这个字你如果去查那个字典，它告诉我们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我的名字上打了一个洞， pierced， 就是在神在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神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比如说神的名就等于神自己，所以这个名他说你就十诫里面说得很清楚，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神对他的名是非常非常的尊重，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他。好，那么现在当以色列人答应神要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又反悔，又把神的律法等于推翻，神说你是在我的名上打了一个洞，就等于是侮辱我的名，对吧？就侮辱神的名，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亵渎，亵渎。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悔改，神悦纳我们。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啊，我错了，我愿意悔改，那么神就悦纳我们。神本来就是说很好，你们做对的。结果我们又变过来，又继续老路的话，在神的眼中，你等于是侮辱神，侮辱神，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后来就，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我们下面就没有念了。神就说：“好，我就给你们一个自由啊！你们本来宣告自由，现在我向你们宣告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呢？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可怕，就是他们因为在神的面前没有遵守他们向神的许愿，他们的结局就是刀剑饥荒瘟疫，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他们从那一天起就面临很大的一个审判，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啊。那这是34章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西底家王的时候。 那现在35章呢，他又回去再举一个例子，但是这个时代又是早年，谁的时候呢？是约雅敬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35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约雅敬是不是一个好王呢？他也不是一个好王，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沙尼亚和他的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盛满酒和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那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的我们去行。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的面前。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利甲族所讲的事情，就是说他的祖先曾经吩咐他们说，永不可喝酒，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这段话我们来看有什么历史的原因。那我们去读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如果我们读这个第一节到第三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葡萄和葡萄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那么后面还有了，头发不可以剃，死尸不能碰，你如果一个一个往下读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过几个人是这样的，记得吗？参孙是一个，对吧？他那个头发不能剃的，结果他那个能力失去，就是把那个头剃了。所以参孙是一个，还有没有？撒母耳是一个，他也是从小，他这个拿细尔人的愿可以愿一个月，愿一年或者几年，也可以愿终身，可以愿终身的。所以刚刚我们讲这两个人都是终身的愿，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可能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可能他也是这样。那么这个愿是为什么有的呢？因为你要知道，原来造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你如果记得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神说，我要叫你们做祭司的国度，做属神的，属我的百姓，我的民。所以神心目中十二个支派，各个支派都应该做侍奉神的祭司的国度，他们都应该做祭司的。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去拜金牛，对不对？拜了金牛以后，那么神要灭他们，那么这个摩西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神就没有灭他们。可是虽然没有灭他们，他们有一个惩罚，这个惩罚是什么？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可以做祭司，做利未人侍奉在会幕，其他十一个支派都失去资格。这件事情我们以前讲基督徒经历的时候讲过，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好，那么你想想看，也就是说神本来是要十二个支派来侍奉他，结果 end up 只有一个支派，对神来讲是完全一个大的什么损失嘛，对吧？他用他的大能的膀臂把这批人从埃及分别出来，要他们全国侍奉神，结果只有一个支派。好，那么神就给他们这个，因为其他十一个支派中，神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这十一个支派有人还觉得我愿意侍奉你，所以就有拿细尔的愿。所以拿细尔的愿是给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愿意来服侍的人，神就说，你如果符合这个条件，你就可以来侍奉，明白吗？这个你如果因为你想想看，当初犯罪的是这些的父母亲，对不对？因为他们父母亲不愿意听耶和华的话去拜金牛，可是他们的后代会想，我们又没有去拜金牛，那我们现在我们也爱耶和华，我们愿意侍奉，可是我们变成没有资格了，对吧？所以神就顾念到他们中间会有人心中被耶和华的爱所感动，愿意来服侍，可是怎么办呢？有没有路呢？哎，拿细尔人的愿就是这个路，明白吗？所以你看参孙也好，这个撒母耳也好，他们都不是利未支派的，他们都是其他的支派的，可是他们就把自己分别为圣，或者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儿女分别为圣。这个撒母耳就是他的妈妈把他分别为圣的，因为他妈妈生不出来嘛，他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终身不剃他的头， 他来在耶和华的殿中来服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撒母耳这个人就被他的妈妈来奉献，成为终身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就是他要守住这一个拿西尔人的愿。好，这个是这个拿西尔愿的背景。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历代至上，历代至上第二章的五十五节。其实我们应该多看，从五十节看过来啊，五十节然后看五十五节，历代至上二章五十节五十五节，他说这边说，你知道迦勒是谁吗？哎，进迦南跟这个约书亚那两个人，迦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珥的儿子记在下面，所以下面就是他们的家谱，等于是，对不对？等于他的家谱。那么你看这个五十五节，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利尼人利甲家之主哈莫所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我读这段圣经的意思，就要让大家看一看到底这里讲的利甲族是谁。OK， 所以你从这段圣经你就知道利甲族是谁的后代，迦勒的后代啊，这叫什么名门子弟啊，对吧？名门有子弟。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是能够稍微能够知道啊，这个利甲族它的历史的背景，他的祖先为什么讲这些话。你知道你如果去读这个四世纪，不是四世纪，四世纪前面那本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这一家族，这个迦勒，他们跟摩西说什么？你把最难打的地方给我们，因为打仗啊，大家都希望找容易的吃嘛。哎，他们家就不一样，他们家说跟摩西说，你去把最难的仇敌，那些仇敌最难的，我们家就去打。所以他们就是打那个住在山里面的，高头大山，就是当年他们看过巨人很可怕的那些人，他们就去打。所以他们实在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相信神，神也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信心的这个，你想想当年四十年前，他们爸爸老早就说过我们要去，结果这些其他的人不去，所以把他的爸爸跟他的孩子通通白等，等于白等四十年嘛，你懂这意思吗？他们本来有资格进去的人，结果因为其他人不信，使他们整个的家族就延后四十年进迦南，可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还是没有变，即使今天进迦南，他还是挑最难的来打，因为他知道这个地神已经给了我们，你再难天大的难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可以得胜。所以他们就是去打，果然他们把那些最强的通通打垮，所以他们就住在山地，这个家族就住在山地。那当然山地跟平原日子不一样，对不对？山地是山地的日子，平原是平原的日子。好，那么你看他的这个这里面这个家族里面对他们的后代就有这么一个吩咐，说我们不喝酒，对吧？永不可喝酒，不可盖房撒种栽葡萄园，一生的年日住帐篷。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智，我们是过帐篷的日子。你知道亚伯拉罕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在迦南地他也是住什么？住帐篷。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都是信心的伟人，他们今天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住帐篷，只是一个过路客，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在这里 投资我们的一切，我们只要能够在这里生存，为着耶和华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实在是一种就是有信心的人，他们过的生活是一种我们从人间的眼光来看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啊，他们过的一种完全不是属世的一种生活。那么他主举这个例子，神就有意叫这个耶利米去看这个家族，然后你看你去考验他们一下，请他们喝酒，在哪里摆酒呢？在耶和华殿里面摆酒。等于是考验嘛，如果他们尊重耶利米的话呢，那他们应该喝啊，现在是耶利米出面请他们喝酒啊，但是他们说我们不喝，因为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可以喝，所以他就为着他的祖先的命令话，他们就不改他的志向。所以神就说你去看这个家族，然后用这个家族来做一个现怎么样板教育。他所以讲了一段话，他就说你看你们就是犹太人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利甲家呢，他们对他们的儿女说话，他们的儿女几代传下来都没有变，就是一个对照。我耶和华给你们讲的你们都不听，现在利甲族的爷爷们啊，对他们的子孙们有这么一个要求，如果用今天现代青年人来讲的话，这简直是无理的要求，简直是这种日子怎么过呢，对不对？所以后代很可以造反的了，但是他们还乖乖的守哦，乖乖。所有人看这些人都是神经病了，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看，我美国有一批人住在那个 Pennsylvania， 那些叫什么人 Amish， 对不对？他们也不跟这个外面，还是过那种什么马车的生活，他们绝对不开汽车的，啊，都不看，就跟这个跟外界隔绝，他们绝对不受世界的污染，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保持这个传统上百年了，上百年。所以神就很欣赏他们这个，不管你说他做的事情合不合理，这不是问题。现在神说，问题在这里，看得出来没有？这整个把这个对在一起，它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一个听话，一个呢不听话。现在神没有说有理没有理，现在只是说你听不听，你听不听。所以他说就是说十五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别神，我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人听从我，也没有人侧耳听，所以神，你可以感觉到神心里面的那种伤痛，看见没有？你看他们都听啊，而且那只是人的话，他们都乖乖听。我是造你们救你们的耶和华，我跟你们讲的话你们通通把它当作耳边风，就这么过去了。你说神可能够不生气吗？能够不生气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神要把他的审判带到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神要给他们讲理，要讲得清清楚楚。今天你们碰到的问题不是莫名其妙劈天霹雳晴天就下来的，不是的，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是一直这么多年几辈子一直累积到今天。而我只要求你们现在悔改，就是那一天他们自己把这些奴仆放走，耶和华都说可以，我都可以回转，但是你们忽然间蹦就变卦。所以神就反过来就对叫耶利米对利甲族的这一帮人说什么呢？因为你们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去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必永不缺乏人势力在我面前。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势力在耶和华面前？这就是侍奉神，对不对？所以祭司的责任就是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们虽然不是立位族，可是他们却得到侍奉神的权利。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心目中，你是什么族不是问题，你能不能听从耶和华的旨意，照他的命令来做事，那是问题。所以你我就从这一段话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神所要的是我们能够照他的话，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去遵行。从亚当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一样的，对吧？亚当夏娃的难处不是那一棵树，那棵树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神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就不愿意照着神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人类从古以来这六千年的根本的问题，是谁的意思为算数？是神的意思算数呢，还是人的意思算数？如果我们在那里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的话，对神来讲这是不可以接受的。神无法接受一个说要侍奉神的人却不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等于就是 profane， 就是亵渎我的名。所以在这一段话的里头，他就把这两个例子对比在一起，一个正面一个负面，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另外一段啊，就是今天我们发的讲义，从36章到38章。那么这一段呢，又是属于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又回去讲，你看第一节，按36章的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回溯过去的历史，但是他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呢？是讲他个人的经历。因为前面所讲的呢都是神给他的信息，讲我们讲一讲说他总共的信息释放在那个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差不多12篇信息，主要的信息。那么所以过去所讲的主要的是那个信息，在讲神要表达的言语。那么现在这个36章到38章，36、37、38，这三章圣经是讲到在这个传道人传讲神话语的那些年间，他的个人经验是什么，懂吗？就这个他的经历。好，那么36章这里就是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取一卷书卷，我对你所讲过的这一切的话啊，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你都把它写下来啊。从约西亚那天的日子起，就是最早他开始做传道的时候，一直写到现在啊。那么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呢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是他的这个文字工作的负责人，帮他做记录啊。那么他就坐在那边讲，耶利米就把耶和华所讲过的话一句一句把它再讲一次。那么这个巴路呢就在那边写啊，慢写。约押丁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时的在耶和华的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 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上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要说的发的怒气和愤怒的大是大的啊。那么以利亚的儿子巴录呢，就照着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耶利米是神所感动的先知，他把神的话讲给巴录，巴录把他抄下来。现在耶利米说，因为我不能进殿，那么你去给我念，让巴录抄完这个信息以后，他到，所以这个传道的方法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文字的部分抄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呢，去念去讲。那么耶利米说，我盼望他们听见耶和华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悔改，会悔改。结果事实呢不是如此，事实并不是如此。当他去念的时候呢，这些人吓坏了，就告诉他说，哎，你们念给我听，但是你们赶快躲起来，因为这个话如果听到皇帝的眼耳朵，你的命就没有。那么他们就说，你把那个给我，你写那卷书给我，那你呢就躲起来。那么十九节，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的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邮底去拿这卷书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有火盆，中有烧灼的火。邮底念了三四行，偏或作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那么人家劝他不要烧这个书卷，他不听。好，二十七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录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去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的一切的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大卫的宝座，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约雅这个约雅敬的时代，人对耶和华话语的态度，对吧？人是喜欢听什么好听的，对吧？但是你跟他讲不好听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他要把你讲的东西毁掉，而且还要抓你。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历史历代都是这样。那我最近几次的讲到，不管在我们教会也好，在我到别的地方去讲也好，我就常常讲到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就是恐怖，就是现在局势不是恐怖活动吗？那我就讲到耶稣当年对门徒的预言，说将来我来之前地上要有的情形。那么中间有一样就是恐怖 terror， 那我在我们教会讲过了。然后这个主日我到 南区正道堂的时候，在南区正道堂也讲。那这边有一个人，这是人家告诉我，我讲完他们出，我讲完了他们出来，然后就是说，怎么这个传道人讲这种可怕的道啊？这种道怎么可以讲呢？我们来听要听舒服一点的，所以我就听到了，我说哦，这个很好很好。结果到那边去讲完道了，同样的事情，另外那个姐妹我们都认识，以前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是我不要讲她的名字，她就跟我说，哎，东平啊，你怎么讲那么可怕的东西啊？你下次来的话讲一点好听的，不要讲这种可怕的东西。我说我但愿我们是要讲好听的，但是要注意这是谁讲，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彭洞平讲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古时候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这是人很正常的反应，就是人不太愿意听到一些东西是凶，是不是吉利的话，是什么责备的话，应该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像平安啊，喜乐啊，等等等等，安慰啊，赦免啊，这样的话多讲，这种话少讲。问题是这样，神是有赦免，是有安慰，都有，可是你要符合他的条件。那么今天的时代，人要的是平安，要的是祝福，可是我们不要的是就是那个条件。神要给我们平安祝福的条件，这是人不要的。像我主日讲道也是一样，我讲悔改，神要给我们福音，要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神说我要给你们的国，你们要求这个国，要求这个义，可是先要悔改，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悔改多麻烦，多麻烦，多么没面子啊！悔改多么让我的这个 ego， 我们的自我受到很大的受伤啊！所以这都是人的骄傲造成。你看现在这个王，他就听不进去了，那就很气了，气到要把他的那个书卷烧掉。他先拿他的刀把他切断，然后把他丢到火炉里去。后来还要抓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先知可以说，他玩命了，对不对？他玩命。好，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人的时代，就是约雅敬的时代。约雅敬的时代，那么这个王呢也很矛盾，一面呢他是不要人，就是这样，一面来讲不要听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呢碰到难处了呢，哎，要来祷告了。好，我们来看第37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这个哥尼亚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立在犹大王座，这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讲过，对不对？所以现在就跑到了这个西底家的时代了。那么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但是西底家王打发这个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什么呢？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他们要先知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求神救他们呢，因为他们有难处啊。第五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显然就是说他们是受到这个巴比伦人来攻击，那么他们显然就去找埃及人帮忙，对不对？那么埃及人就来救他们，所以 当法老的军队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这些加利利人巴比伦人就走了，撤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然后这个十二节，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去地，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们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的官名叫伊利亚，是亚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啊。他为什么他会这样讲这句话，因为他的信息存在的时候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们投降，我们上次不是讲吗，你们投降就活，你们什么人跟他打你们就死。所以在大家的观念中，这个先知叫卖国先知嘛，对吧，投降主义者。所以他现在这个守门的这个门官就看到耶利米，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家伙，你是投降加利的人呢。耶利米说，你这话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他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当作监牢。耶利米在狱中进了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耶和华的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啊，就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说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就那些假先知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对王说不回来不回来不回来，现在兵已经兵临城下了。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给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都用尽了，这样他就住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矛盾心理，一面不愿意听那个难听的话，但是碰到难题的时候一定要去找耶和华，那么去找耶利米去替他祷告，然后耶利米就老是跟他讲真话，他老是听不进去，所以就是活在这种矛盾的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很矛盾啊，人要的是什么？是神的祝福，是神的恩典，是敌人来了把他打走。可是人不要的是什么？就是听耶和华了。神说可以，我可以叫他们走啊，条件是你听话就可以了，但是他不要。所以你就会发现人的矛盾跟神的矛盾就在这里。你看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事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我们都要神保护我们，神祝福我们，神给我们听我们祷告，我们有难处神给我解决，有病给我医治，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神说那你听我的话，这个我不要。你说我们不是无赖吗？就是无赖。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放到那个泥井，那个放到井里面去啊。这个到38章，你看第六节啊。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那个淤泥的里头，他就被那个烂泥把它包起来了。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黑人，第七节说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古实人就是个黑人，对不对？他的名字叫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以伯米勒第八节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因为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饥饿而死，因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30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上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一些人去进入王宫，下到库房以下，那里取了一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就对耶利米说：“你这些碎布和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在你支歌窝里。”啊，耶利米就照样行，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上拉上来，耶利米人在护卫兵中。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一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只知那造我们生命的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我也不将你交在索命人手中。”好，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的王首领，你的命呢就必存活，这城呢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注意下面的反应。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来，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的话指示我乃是这样。”所以这个王就没有听，而且还告诉他说：“哎，你还不准对别人讲。”所以你到24节，西底家就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他还想把这个话给捂住，不准讲。如果这些我下面的这些首领来问你的时候，你还告诉他说下面你应该怎么回答，就这样就没有泄露。好，那当然了，39章就是他城破，他自己的人都儿女都被杀掉，然后他的眼睛就被挖出来。你注意，如果读到这个第4节39章，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上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在那里，尼布加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族，并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看见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问题，他这个王来问，亲自来问耶利米，神跟你说了什么话？那耶利米呢就告诉他神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要投降你就保证没事。那他讲了一大堆，他结果没有听。那么他为什么又要问神说了什么？现在神告诉他做了什么，他又不愿意听，原因何在？他矛盾的焦点是什么？ 你看他答的话，答他的答话，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怕什么？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这是他讲出来的理由。那你能够看看，他怕，他如果投降，尼布加尼撒王就把他交给犹太人，让这些被掳的犹太人来宰他。请问有没有事实的根据？当然没有，这都在他的什么想象里。所以他这个想象就暴露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是他真正怕的？怕人。而他不怕谁？不怕神。看见没有？你就会发现，怎么会人到这个地步呢？该怕的没怕，不该怕的呢倒怕了。你看到没有？而这个不该怕的呢，其实存在不存在呢？不存在，是他的想象，是他的想象。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人的难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怕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他自己的同胞。那么他为什么怕他们呢？那可能他心里面有鬼啊，对不对？他一定是平常做了坏事，他我们中国话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对吧？那平常是整不到他，因为他是住在皇宫里，他是高高在上，这些小老百姓对他没有办法。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王把他交给他们的百姓的时候，他怎么面对他们呢？所以他心里面有亏的，才会害怕，这是一个原因，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神他问耶利米说神说了什么话。那么换言之，他心里面想不想知道神的话呢？当然想了，不然何必去问呢？多此一举了。所以他心里面一面是想要知道耶和华讲了什么，盼望神能够救他。好，现在神的的确确是要救他，说你如果投降你就绝对没事，我保你什么存活嘛，你绝对平安嘛，而且他说我怕他们交出来。二十节，耶利米说加勒的人必不将你交出来，神就给他已经保证了，你不用怕，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交出来。所以神也知道他的软弱，就鼓励他说你不用怕了，我保证你不会出去。可是他心里面就不相信，就是不相信。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人心里面就是害怕，就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你看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也有相同的情形吗？我们害怕很多东西啊。我如果失业怎么办？我的儿女怎么办？我的妻子怎么办？如果我生病死了怎么办？我的妻子怎么样？我的儿子呢？我们很多东西在心里面一直在吓自己，有没有？我们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像我早年要决定要不要把职业辞了来传道，心里面也想过很多问题啊。那时候我的小孩都还在中学，想到还有很多的他们以后的生活学业啊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如果我去想那些事情我不会出来的，对不对？他们学费了，他们这个那个的。所以你如果要去想这些事情，可以你自己把自己是怎么样吓死，懂我这意思吗？因为你可以想象有很多的 case， 一旦这样的话我怎么办？我自己死还没有关系，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这一切。我今天去看那个卓弟兄， 明天开刀，我们今天好好为他祷告，他明天8:45开刀，我就跟他交通。他说这是晴天霹雳，但是感谢主，现在我得救了，所以我心里面有主，所以我没有那种害怕，但是我要诚实告诉你，是一个很大的晴天霹雳，因为癌症以前都是别人生的，不会临到我的。今天忽然听到，哎，该到你了，所以对他来讲当然是很大，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很沉重的一个打击。那他就跟我谈，我担心的不是我担心的我两个小孩还小，他那个老大很大了，两个小孩小，还有其他，所以这是我担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人很直觉的反应，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想的呢？对吧？所以我们害怕人，我们顾虑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我们所想，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什么事情？如果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神会怎么样负责？这个我们就信不来。我们信的来说，如果我能够控制的话呢，这个可以。如果现在你把我这个主角拔掉了，那一切都 out of control， 这个不行。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情形，也就是这个王的心理，对吧？神在说你去投降就没有事，那怎么能投降？堂堂大王还给投降？然后如果我这样出投降，怎么样？他自己去想象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他自己都想，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人信自己而不信神。因着这缘故，我们该怕的没有怕。不该怕的呢怕了，我们该怕的是要怕谁？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神是可怕的，可是我们不怕他，他怎么讲我们都不听，对不对？神说你如果不听你会这样，没有关系。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神这个可怕的神跟你说，你如果不听你会有这样的下场，这个不听的，对吧？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反而不可怕。那个不可怕的，神跟你说不该怕的，你怕的要死。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颠三倒四？颠三倒四。所以真是求神怜悯我们。一个，那么你就去看，为什么人造成跑到这样的地步呢？很简单，爱自己。因为我们太爱自己，我们从来不过一种舍己的生活，因此我们想尽办法就是保护自己。那你的结局是你反而什么吃上你的生命。那倒过来跟谁对比？跟耶利米对比。耶利米这个人就不爱自己了，他只顾神的旨意了，他反而活过来了。你怎么整他，你把他丢到监牢里面去，他不怕，他神跟我怎么讲我就乖乖怎么讲，他反而活得好好的。那个凡要救自己的就失上自己的生命，凡为我失上生命你就保全你的生命，这不是耶稣一直讲的话吗？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的的确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那么所以到时候这个巴比伦王来的时候，他就不但他自己被抓，他所有的孩子通通死光，对吧？而且当着他的面杀的，你看多么痛心啊，当着他的面杀的，然后把他两个眼睛挖出来。那么照这样来看，你看在这种家破人亡国破山河在这种危机的时刻，那一定是叫做兵荒马乱，对不对？整个天下大乱嘛。神真是稀奇，你看哈，神还纪念一个人，39:15，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那个黑人以波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致 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神纪念这个人？我读这段圣经我很感动啊，这个人真是叫做名不见经经传，而且是一个黑人啊，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外邦人，应该是毫无地位的，对吧？神为什么要救他？因为他救谁？救耶利米吗？你怎样对待，因为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他把山羊与绵羊分开的时候，他说过这句话，对不对？记得吗？你我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在狱中的时候你来看我，我口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对吧？那个人说，我什么时候看过你？耶稣就回答说，你坐在这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记得吗？就是这段话，你想是不是？他就这个黑人，他自己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就传了一个信息，就去对王说，哎，那个先知现在被人家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句话容不容易讲在那种时候？不容易在哪里？因为他可以变成，他为什么被放在那个地窖里头啊？因为在王的眼中也好，在那些首领的眼中也好，这个人是什么？卖国贼啊，对吧？所以这种人叫做天诛地灭的人。所以他但因为他又是有一点神的先知的地位，所以他们也不敢把他脑袋给搬家了，就把他放在那个地窖里头，就让他饿死。这是他们的想法，把他饿死就算了。那现在有一个人居然敢来替他说话，那么这个人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又是小朋友，一个小王宫里的一个小仆人吧，当然是个小仆人，就来讲话。那这他冒了一个什么啊？太监了，太监的就是人家看不起的人。哎，居然来替这个人讲话，他冒什么危险？脑袋啊，你懂吗？你看我们在中国当年这种政治运动的时候，所有反革命家属谁敢去看他们？对吧？没有人敢看他们的，问都不敢问的，因为一问一问一去看，你就是什么同情分子，你吃不完兜着走，对吧？所以这是那个环境。而这个古时人他有一种正义感，对不对？他知道这个你们这样对待神的先知是错的，他就去说话了。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别人都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所以神就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特别对先知耶利米说，你告诉他这句话，这个很感动啊，对不对？神不忘记你在他身上做过的任何一件小事，他纪念你。神没有忘记我们做过的任何一件在他身上的事，永远记住这句话。所以保罗曾经说过，我们的劳苦，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你怎么样对待主，主都看在眼里，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姐妹，主看在眼里，有一天他会纪念。人家不知道，但是主知道。所以这就是侍奉的原则。侍奉 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像耶利米是轰轰烈烈的，因为他是神兴起来的一个先知。但是这个以伯米勒一点都不轰轰烈烈，他只是做一件他该做的事，他的良心告诉他应该做这件事，他就去做，神就纪念他，神就纪念他。所以这个对我们所有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不见得有耶利米的大恩赐，但是我们可以做一千两银子可以做的事情，对吧？这就是一千两的服事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经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就是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